好，我们这堂课，我们的课程叫做林恩运动史啊，林恩运动历史，这是个教会历史的范畴啊。讲到林恩运动，就想到是林恩教会他们的发展啊。你们对林恩运动有什么概念没有？你们对于林恩教会啊，你们有没有认识林恩教会的人？林恩派的人，哪个些教会是林恩派的？
啊！圣灵运作的教会，
灵恩派的教会现在在世界上有多少？
啊，
你知道全世界基督徒有多少人？
10亿，
全世界的整个啊，差不多20亿。
20亿。
那天主教最多是天主教，大概有一半10亿是天主教，那剩下的基督教。
那十亿里面10亿是天主教，所以10亿是基督教。
对，那基督教里面10亿的基督教里面，灵恩派他们现在估计大概有5亿，
一半，
大概有一半了。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大教会吗？啊，那大教会大部分的大教会都是灵恩派的。像我这次去布达佩斯有一间教会是全欧洲最大，他们有15000人的会众，他们聚会是在体育馆里面聚会，而且聚会的时间很长，光是敬拜赞美就有2.5小时，讲道也差不多3.5小时，总共多少？差不多6个小时，5-6个小时。而且他如果你在中间想离场啊，他不是很高兴。所以苏牧师曾经去那个教会哦，他在那边哦待了哦，聚会就是那么长啊，那聚会很长啊。他怎么能够忍受呢？啊，我们教会如果聚会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啊，大家受得了吗？可是很奇妙的就是，如果圣灵在运行、圣灵在做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时间呢，一下就过去了啊。像欧洲呢，是布达佩斯，是在东欧，算是过去的东欧最大的教会，竟然就是这个啊，属于灵恩，他们对灵恩开放，他们1979年开始成立，那时候才7个人。一个小的家庭聚会，然后发展到现在啊，他们有好几万人，大概有5万人啊。那光是那个大那个会堂啊，母会那个就有15000人。那在世界全世界最大教会是哪个教会？我们会讲到赵雍基
啊，
赵雍基。那他们也属于灵恩的教会啊。还有您知道 Rehab Bunky 吗
？Rehab Bunky
对，他们在非洲常常做布道会。这个布道会参加的人数有多少？
百万
、啊、我们讲到百万有没有概念呢？天安门广场坐满人有多少？他那个是呢，在一片平地旷野里边啊，哇，然后架设好几个麦克风，
百万人同时
聚会。以前我们看到有10万人聚会就已经很大啊。那贝尼汀聚会曾经在菲律宾有35万人，但在比起在非洲来讲的话，这些都还不够看。一次聚会就这么多，然后呢，聚会当中，如果你只是讲道而已的话，啊，人家不会吸引这么多人啊。那聚会当中很多神迹奇事在里面就发生了，所以我们看这个灵恩的教会在，特别是在现今的时代啊，特别发展特别快。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灵恩的历史来讲的话，其实才应该算起来是从1906年。或者讲到20世纪刚开始哈，1900年开始，哎，才开始有这个灵恩的运动、灵恩的现象。然后刚开始人家以为说只是一阵子而已哈，过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个灵恩的运动一直连续啊。按照这个历史上来讲的话，就好像是一波一波过去呢，又有一波又有一波。现在灵恩有几波？
第三波
。你们都看过那本书哈，灵恩的第三波。可是人家讲现在不是嘛，害羞员讲说我们现在是已经第几波了？
第五了。
是，人家说第四波第五波跟着来。如果你问 John Miller 啊，你知道 John Miller 吗？啊 John Miller 来的时候，你问他说，哎，这圣灵有几波的工作，他可能告诉你的不止三波啊。劳米勒牧师以前讲说他自己所经历的圣灵工作有6波。John Miller 说我经历了11波，啊，一波一波，看你是大波小波啊。 反正就是说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出于圣灵的啊，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人所做的啊。那这个灵恩的运，灵恩教派啊，你们听到灵恩，刚才听到你们讲到灵恩的时候，你们都笑了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讲到灵恩派怎么样？
喜乐，
是很喜乐吗？还是说怪怪的？
很喜乐。
你们有没有听过说灵恩派啊？灵恩派是异端，有没有听过？
有听过，
有听过啊。他们这句话对啊，不还是不对？
当然不对，
不对。我们教会是不是灵恩教会？
对，
是啊。可是很多人都不大敢讲，因为灵恩这个字已经不大好听了啊。所以一讲到灵恩的话，就好像说，哎，我们要跟这个划清界限啊。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历史，看到圣经啊，你想灵恩派它有一些现象，有一些特质啊。我们回到圣经上来讲啊，如果讲到耶稣他在世上服侍啊，人家看他是属于福音派还是属于灵恩派？
我觉得都有，
都有啊，叫福恩派嘛，又传福音，又有恩赐，
他有很多神迹啊。
对啊，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你看到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很多啊，他们是属于有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恩赐啊，在那边彰显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到历史上，或者回顾到圣经上来讲的话，灵恩这个东西其实是符合圣经的啊，啊，并不是说圣经上没有记载或者是怎么样的。那在初代教会或者是在新约的时代，甚至在旧约，我们都可以有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灵恩的现象，这个东西是在现今的教会圈子里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我信主是1987年信主，那时候灵恩的现象还不是那么样的普遍，特别在台湾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你如果在台湾啊，如果不接受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你就显得很封闭。可是刚开始198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圣灵才刚开始啊，在台湾啊，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多人不见得能够接受。可是现在呢，你看到很多灵恩教会他们的发展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非常的快速。在他们估计在198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灵恩的人数还不到1亿，才只有几千万人。可是，在2000年一直到现在2010年的时候啊，你看到他们所发展到现在啊，连这个传统教会他们也在统计说，超过5亿的啊，他们是属于灵恩派啊。所以现在是灵恩的教派成为基督教界仅次于天主教的最大派别。可是到了现在，还有一些保守教会啊，把灵恩教会灵恩派视为异端啊。那可能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可能就是他们有些带领人啊，他们对于灵恩教派、灵恩派的观点，还是停留在20年前、30年前的啊。譬如说，我讲到说我1987年信主，在1987年的时候，灵恩派在台湾是算是少数的啊，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是少数。以前讲到说聚会的时候，你拍手。举手啊，这个是大逆不道，
不可以的。
怎么可以举手？怎么可以拍手啊？甚至有人在基督教论坛报讲说，哎，怎么可以拍手？怎么举手啊？那是福音派的人啊，在那边批评啊，批评灵恩教会他们的敬拜赞美。可是后来，台湾在90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个韩国的何用人啊，何用人宣教士，他到了台湾，他带领什么敬拜赞美和敬拜赞美之后就开了啊。以前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听到那些诗歌、圣歌啊，他们所唱的，听来听去觉得就是在表演，啊，可是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感觉他们在唱诗的时候就是在 worship， 在敬拜，在赞美，啊，会不一样。如果你们神的灵在你们里面啊，你们知道怎么样的歌是表演了，啊，怎么样的歌是真的是在投入的敬拜啊，投入的赞美，因为其实神的灵会在我们里面会有个印证啊。所以其实在这20几年来发展非常快啊，不管是在台湾、在中国、在世界各地，但是传统教派有一些带领的人，他们还停留在过去的观点，30年前、40年前的教导啊。我以前念的神学院是浸信会的神学院，那浸信会在美国算是保守的啊。那我同学都是年轻的啊，年轻他们来念书，那 我就跟他稍微跟他们谈论的，哎，你们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啊，你们有没有拍手，有没有举手？我说嗯，主日的时候不行，可是我们年轻人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年轻的一代他们开始开放啊。然后我们在上神学院呢，我们那个神学院算是也不是很开放啊，因为还是属于浸信会的背景，但是有一些浸信会的宣教士他们回来，他们回国的时候啊，他们有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上宣教的事情啊，那就请这些从海外来的宣教士来讲。然后他就私下跟我们讲啊，我们在海外啊看到圣灵的工作啊，是我们学校没有教的，是我们教会不讲的啊。神迹奇事，他说这是很真实的，属灵的征战啊，那是很真实啊。什么看到什么东西会飞啊，然后奉主的名，东西掉下来啊，然后又被鬼附啊。那他们是传统的，可是因为他们其实神的灵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有这个权柄，他们可以用。所以当他们在那边服侍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面对属灵征战，他们就用上了。可是回国之后呢，要报告他们的宣教的情形，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不大敢讲。所以发现不大敢讲，只能跟谁讲呢？跟学生讲啊，或者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他们发觉哈，他们在宣教场上跟那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哈，他们有一些互动，有一些来往，他们有些话，他们就可以彼此交通。可是他说，发现回来之后，有些话不能跟老一代的人讲啊，老一代的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啊。可是老一代的人他们是当权派啊，所以。”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改变呢？我们看哈，随着时代的改变啊，转变可能会改变。所以我以前所听到一听到灵恩派，就是听到是个异端，然后说哇洪水猛兽。现在他们开始改口了啊，他们说他们把灵恩派分成两类，有一类叫做极端灵恩派，有一个叫温和的灵恩派啊。本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啊，他也是在一直批评灵恩派如何如何，还指名点姓，指名道姓某某人某某人哈。我们的很尊敬的曾中辉牧师也被他点到名字了，还好几个哇，刚开始攻击的是不留情面，从80年代开始一直攻到90年代，可是到了2021世纪的时候他改口，我说我反对的不是所有的灵恩派，我反对是极端灵恩派啊，温和的灵恩派他可以接受，可是温和灵恩派过去也是被他批评的很严重，但是
是不是唐
总？消音了。
不过他也算有改变，
是
也算有善。
这个东西哈，你看世界在变嘛，对，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多了，那个知识哈，你看。
王牧师，极端灵恩跟温和灵恩有什么区别？
这个是别人定义的啊。极端灵恩的话，就是你一到聚会里面，就是有很多的外显啊现象啊，然后就特别强调说，哎，你非得要哭笑啊，倒在地上啊，你要怎么样子啊，可能是这样子啊。可是问题是，我就有一个人，他的服侍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带着能力服侍嘛，也不是他要叫人，哎，你们给我倒下来，你们给我在地上滚，就是他讲道的时候，人家就让倒在地上啊。哦，我从我们角度看，这个是他身上带着神的膏抹。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啊！如果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啊，我们会谈到约翰卫斯理的那个时代，当他讲到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也不是叫人家说，哎，你们在地上滚啊，可是就有这个现象，有人就倒在地上哭啊、笑啊、滚啊，从这边滚到那边，从那边滚到这边啊。所以在当时有一种说法啊，有一种名词叫做 Holy Roller。圣滚者，这个滚来滚去成何体统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滚完之后他起来悔改，
改变了
生命，改变了，本来是酗酒闹事打老婆的，哎，生命改变，然后变成敬虔爱主，是不是 holy holy roller 哈、啊？以前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你说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魔鬼？
因为它变好了，你看它的果子
你要查看果子或者怎么样啊？可是有人说，不是教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？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要滚啊？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要哭、要笑、要倒在地上？他们就会拿圣经上来去看。那圣经上有很多东西也没写啊。圣经上可不可以弹风琴？圣经上可不可以弹电吉他？圣经上有没有要唱圣歌？圣经上有没有讲有牧师？有什么东西？ 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，很多东西实际上也没有说的，我们也在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分辨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从神来的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好好去查验，而不是全盘的否定。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还是要回归到历史，回归到圣经，因为历史啊，证据可以说话嘛。啊，我们看到考古，看到很多事情，啊，我们讲那句话，证据会不会说话？证据会说话，历史会不会说话？历史也会说话啊。但我们看历史还不够，我们要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圣经，圣经也会说话，啊，圣灵也会说话啊。所以有人反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说，哎，你只要看一些你看起来不顺眼，好像成何体统的东西啊？你说一定不是神做的吗？然后就把它挂上一个名字叫这是邪灵做的，这样说法对还是不对？
异端，
然后就讲这是异端啊。那这个我们会探讨的一个问题啊。然后我们会有一讲到说，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行神迹奇事？他是靠着什么做的？
圣灵，
靠着圣灵啊。圣经上讲的说哈，神圣灵高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就可以医病，他可以赶鬼，行很多神迹奇事，释放很多被掳的啊。可是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反对他？
有。
反对他的是谁？
法利赛人。
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？圣经很熟啊。为什么他会反对耶稣呢？啊，他不是圣经很熟吗？是旧约没有说的还是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这个问题。还有那个使徒们哈，耶稣升天之后，使徒们有没有行神迹奇事？
有。
也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啊。那有没有人反对他？也有。是谁？还是一样哈，公会的人啊，法利赛人啊，这些当权派的，那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有没有看到说这个神迹奇事，他们可不可以否认这个事情？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否认了，可是哎呀，这样的话怎么得了啊？还是就禁止他们啊，就逼迫他们，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去抵挡。但是那些抵挡你注意看的啊，不是寻常的百姓，是哪些人呢？
官长。
是官长吗？是圣经熟不熟的人？圣经很熟的人啊。那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也有人在反对啊，反对这些神迹奇事的啊。如果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历史过程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叫自然神论，你没有听过自然神论？自然神论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，因着启蒙时期的啊，人的理性被开启，人开始以理性挂帅啊，开始人的理性就来判断世界上的一切事情，然后因为这世界上不大有神迹嘛，神迹听起来像神话嘛，所以他们基本上啊就反对所有神迹的事情。然后讲到圣经上有没有记载神迹？
圣经上
有没有记载神迹？有啊，比如说摩西啊过红海啦，还有很多事情，死人复活啊，耶稣
被，
还有耶稣这个五饼二鱼啊，行很多神迹，玛利亚童女怀孕，然后他们接不接受这个？他们不接受啊。有一个自然神论，在当时有一个总统叫杰弗逊。杰弗逊他是自然神论，富兰克林自然神论，在当时都是一个有名望的人，他们都很有智慧，很有理性，很聪明。那有一本圣经叫杰弗逊圣经啊，杰弗逊圣经你们看过没？
要把圣经都拿掉。
我也。杰弗逊就说，圣经上所有记载的神迹的部分，他都不相信，因为不可能有神迹。对，所以他的圣经是怎么样呢？不相信的话怎么办？
漏掉。
不是涂掉，把割掉。这是割掉。所以你可以翻到杰弗逊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到哎，怎么一个洞一个洞的？就是反正他通不过他的理性，都把它割下来，割掉。我割掉不是割到后面的那样，你把它割掉了吗？那这就成为杰弗逊圣经很有名。如果你去看这个资料啊，意思就是有一批人他们不相信神迹，他们自然神论相不相信有神？他们相信有神，可是他们相信什么？神他创造世界宇宙万物之后呢，就怎么样？就休息了啊，太辛苦了，不介入了啊。然后他就放着，哎，你们自己去做啊，我已经给你们理性，给你们什么啊，你们就看着办吧啊。神就不介入整个历史，神也不介入人的一些生活，那这个合不合圣经？不合圣经，因为圣经一直讲到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，在引导啊。可是这批人我们称为自然神论，他们相信有神啊。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是 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来讲，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，我们都完全相信，所以他不相信圣经，我们不能接受。所以另外一个就发展成新派，你们听过新派吗？跟自由派哈，这个也是在19世纪、20世纪比较流行的哈。可现在这个新派已经开始渐渐消失了啊。因为新派的也是跟自然神论的想法是一样，他就是不接受神迹，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，也不相信死人复活。
不相信童女怀孕，那他怎么解释呢？怎么解释？
对，他就是批判圣经啊，批判圣经，他就说圣经这样记载不对，或者说是当时怎么样的因素啊？他们接受耶稣是个好人啊，耶稣的教导也都是好的啊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这个新派啊，有人说王明代就说新派啊，那些新派的其实他们是什么不信派。给他一个名字，你根本没有相信嘛啊！所以有人他接受了这个信仰，可是不认为耶稣是神，认为耶稣是个好人，耶稣是个道德的模范啊。对，可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把这个神性拿掉的话，
奉献。Jefferson 不相信三位一体，
对，
不相信三位一体，那这个他是基督徒吗？
对，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不是异端？从一个正统的角度来讲，这些才是异端。你不相信神迹的话，你就是异端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神迹是神做的，你不相信神的话，你把神当成是说谎的啊。那除了这个新派的自然神论，在教会历史还有一派人也不相信神迹啊，但是他们相信过去圣经上所说的神迹啊。可是他们说这个神迹、这个恩赐啊，圣灵的恩赐已经停止了。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恩赐止息论啊，恩赐止息论啊，就是说过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使徒时代的时候有，这是因为福音开始传嘛，所以有这个必要。可是现在福音已经传遍了，然后圣经都已经写成，既然圣经写成的话，这个神迹就不再需要了。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这他们的逻辑啊，不知道是根据什么。如果是圣经上讲这句话，我们当然要相信。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讲这句话？
没有，
这都是人的一些想法啊。他们看不到这个东西，看不到神迹，就没有神迹吗？对，你现在看不到这件事情发生，你说这个事情没有吗？啊，这个是在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啊。比如说神也不是每一次都在行神迹啊。举个例子，神在撒母耳的时代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表示说耶和华就不说话了吗？那个时候不说话，对你们我没话说，对。可是撒母耳出现之后呢？
又开始
话就很多了，而且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啊，神就透过撒母耳开始又说话了。所以你有一段时间没有神迹，有人说已经使徒时代之后就没有神迹了啊，那所以怎么可能在1900年之后，然后忽然之间好像又有很多的神迹奇事，或者说是属灵的恩赐？那过去没有的话，那现在也一定没有。这句话第一个不合逻辑啊，然后第二个呢也不合历史，不合史实。他们说没有是真的没有，是完全没有呢，还是
没有？
还是有的哈。如果你看到在历史的文献上面有很多，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灵恩运动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个历史的文献都把它提出来啊。其实陆陆续续还是有，断断续续，只是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阶段。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大帝当他接纳了基督教，让他成为合法，最后基督教成为国教，基督教就开始腐败堕落了，这个历史上大家都承认了啊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基督教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教会是很纯正的。可是当教会跟政治结合在一起啊，以前要信主哇，你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你要殉道，你要干嘛？可是还是有人信，这个信仰就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可现在呢，哇，每个人都我们国教的啊，如果你不信基督的话，你要受逼迫，大家要信，大家信啊。然后你信教了之后呢，然后会得到很多的好处，所以本身就已经变质了。嗯，教会就变得世俗化。一个世俗化的教会，圣灵会有工作吗？你就不会有圣灵的工作，开始变得疑文啊，变得世俗，变得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那有一些人灵里面就不满足，就饥渴，所以他们，可是他们又无力去改变这个现状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退到旷野，啊，所以当时就产生了一些沙漠的隐士、修道士、修道院，啊，这些人是干嘛？ 在修道院里面，就是在追求属灵上面的。那这些人他们的，如果我们看他们的故事，看他们的记载，有会有很多属灵的恩赐，他们有异象、异梦啊，看见神啊，看到属灵的灵界的征战啊等等的，所以在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的。但是当教会已经变得世俗化的时候，你看到是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可是在修道院里面，很多修士、隐士他们在追求属灵的灵性追求上面，看到很多的记载是有，你看到赶鬼、看到医病、看到神迹奇事。可是这些人呢，他们算是什么？他们算是非主流。
哦，
你知道以前台湾分成主流派跟非主流派，对。可是那是当时教会的当权派是谁？就是罗马教会教皇、教宗啊。然后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，他们会把这些，这都不重要啊，跳过。历史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某某人当权主教，哎，他的这个教会的会议是什么？决议是什么？神学的争论，我们的决议是什么？那这个那些人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做些什么事情？会不会记载在这些正统的历史上面？他们不会。可是，在那些文献的记载，还是保留这些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历史，我们会提到这些沙漠教士啊、隐士。我们听到圣法兰西斯啊，我们 San Francisco 啊 ，San Francisco 什么意思？就是圣法兰西斯啊，就是纪念这个啊。圣法兰西斯他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啊。那他的事迹，如果你看到他的事迹，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。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在他身上彰显出来，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？还是有，只是不普遍，因为教会腐败，教会堕落了啊！教会腐败堕落，神会不会在当中按着神的原则？神不会啊，除非神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一段时间啊，有一段叫黑暗时期啊，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一直到1517年啊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，才把天主教这个垄断的这个现象给打破了啊。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之后呢，啊，继续发展，我们看到哎，有没有灵恩的现象？马丁路德本人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，但是还没有比较明显的那个属灵的恩赐的彰显，比如说他也没有方言，也没有语言，没有什么啊，哎，只是一个阴性称义的这个真理进到他里面的时候，哇，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确据跟把握，知道说他因信啊，他就可以成义，因信就得救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教会就被恢复。所以你不能说是在有一段时间里面好像没有神迹奇事你就否定他，就好像是马丁路德他提出一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因信称义是个真理，可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啊，在教会的历史有1000年的时间是被隐藏的。所以你看在这1000年里面没有讲到因信称义，难道就没有因信称义吗？到最后神在适当的时候让这个东西显露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哎，真理又再次被彰显出来。同样的，神在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神迹奇事或者属灵恩赐不这么明显，不代表神就不会再做了。当适当的时候器皿已经来了，或者时候预备好了，神还是会让这东西给恢复啊，给显明。
时候到了就，
因为圣经上讲的时候，神，我们看着神的本质，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他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不改变的，对不对？神过去会行神迹，现在会不会行神迹？
对，
也会行神迹。神过去说话，现在会不会说话？
对，
还是会说话啊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限制神？
不可以。
我们不可以限制神啊！如果你限制神的话，就好像在过去法利赛人在限制耶稣的作为。啊，那些公会在限制使徒的作为啊，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上看到很多，就是他们不是不懂圣经，他们懂圣经啊。我们看几个经文，看看，我们已经知道说耶稣啊，他是靠着神的灵啊，行很多神迹奇事，在马太福音的12章啊。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旧约的时候神他借着圣灵做了很多的事情啊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神迹。然后在旧约时代，神如果要完成一件工作，他会寻找一个器皿，然后神的灵会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得到能力啊。我们这个东西都很熟了啊，有哪些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？
摩西，
摩西，还有谁？
大卫，
大卫，以利亚，参孙，
哦，对对，
参孙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Superman
哦，对对，
只要一进到电话亭，换件衣服出来，对，就好像是这样子啊。还有不只是这些领袖，还有那些做会幕的啊，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有没有？讲到说他要盖这个会幕，要做约柜，这个做这个需要智慧，需要手工，结果是神的灵在他身上。他就可以做这些东西出来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旧约的时代，是神是要使用一个器皿完成他的工作，都是靠着圣灵来做的。那同样的，在整个旧约，神应许啊，有一位弥赛亚要来。弥赛亚要来，他的特质是什么？有一个特质就是神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吗？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。那这个这句话是对，就是讲到耶稣。所以在路加福音，耶稣说就念这段经文啊，那他来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行很多神迹奇事，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膏抹他，让他有能力啊。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，先看十一章好了，十一章的第三节啊，第二节讲到约翰，施洗约翰啊，他把耶稣介绍给众人的啊。那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是不是你啊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？还是有另外一个弥赛亚？
应该都是我
啊。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？我们怎么看你是还是不是呢？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啊告诉约翰，就是什么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看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。你看到这个，那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啊！我就是那一位啊，你所等候的那一位啊！但是你不要跌倒啊，你不要因为看到我没有把你放出来啊，没有救你，你就不相信。你要看我做的事情啊！所以这个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就是印证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。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就讲到啊，主耶和华的灵啊，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，使被掳的释放，就是印证他所要做的事情。靠着圣灵啊，可是他来了，你看耶稣后来做的啊，在第12章第22节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啊，甚至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，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，对吧？法利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。”所以他们圣经很熟，对。可是耶稣来做了，他是圣经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来了，他靠着圣灵来做一些工作。可是他们却说是谁的工作？
是鬼王。
鬼王工作，邪灵做的。所以现在也有这个讲法啊，看到说啊，你看在地上成何体统啊？圣滚者，这个是邪灵的工作啊。这个可是讲这句话的人不是寻常人啊，他们是圣经有他们的根基的人啊，所以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啊。所以过去如何，我们看到现在还是这个历史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然后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啊，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，如何如何啊。若撒旦赶出撒旦，就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岂能站立得住呢？我若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你们自己靠着谁赶鬼呢？啊，但是耶稣讲到是第28节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。讲到人壮士啊，壮士讲到邪灵，神要拯救一个人，想要释放一个人，他一定是要先捆绑壮士啊，先把那个鬼赶出去啊。然后后来耶稣又讲一句话说啊，你看第31节，这句话我们都听过了。他说：“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，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；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。”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看到一些工作啊，圣灵所做的工作啊，如果我们不懂，最好怎么样？就不要说，谨慎一点啊，除非圣灵很清楚告诉你这不是啊，那不然的话，我们不要随便说，因为可能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便是攻击神了啊。所以当我们无知的情况的时候啊，就会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当人自以为意啊， 犹太人常常说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，保罗也是这样的哈，他过去以为他在侍奉神，结果呢就在攻击神，对，那个逼迫，就是耶稣说，哎，你怎么逼迫我？我哪有逼迫你？但是他其实是在做那些工作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再来看《使徒行传》，这也很有名，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三十八节啊，这彼得啊在哥林流家里所讲的话啊。兄弟就很厉害，你讲第十章，
好厉害哦，真的好厉害。
第十章三十八节啊，我们通常可以把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啊。彼得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好，所以过去神借着耶稣做的事情也是一样，是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是人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神，但是呢，他人的身份是因着圣灵在他身上，他才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啊。所以，他要我们也跟他一样，啊，效法他的样子啊。所以你看，他后来有说了几句话哈，我们从几个经文来看啊，在过去他给门徒权柄，门徒也可以有权柄，可以赶鬼，可以医病，对不对？那另外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。他说了一句话啊，所以当耶稣在讲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讲说，你不只是要听我所说的啊，你们要看我所做的，好，我所做的就是我的见证。所以他跟那个约翰也讲啊，你不是我说跟你说我是谁啊，我说的话，而是看我做的事情啊。那我们看这个第十四章啊，第十四章讲到圣灵啊，将来会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啊，那我们靠着圣灵也可以做这样的同样的事情啊。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怎么样？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耶稣往父那里去会发生什么事？
圣灵会降下来。
会降下来哈，我去是为你们有余，我去我就差他来啊。所以你们为什么会做的比我更大的事呢？因为谁？因为圣灵。啊，圣灵在每个人身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信他的人就有圣灵，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啊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是神圣灵随着己意啊，己意把这个恩典分赐给人啊。但是如果圣灵不做的时候，不代表说这个事情没有啊，而是圣灵可能这时候不做这个工作。但是我们不能否认，圣灵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啊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重要的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啊，第一章第八节啊。耶稣升天之后，他不是马上就叫门徒赶快去传福音，他说你们要等，等什么？等候圣灵啊。第八节啊，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啊，这个事情后来发生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在第二章啊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讲法就是说 ，OK， 那这是使徒时代的事情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
谣言在
呀。但是我们看哈，我们注意看，圣灵赐下给我们，然后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恩赐，是不是只给使徒？
没有，现在
不是哈。那我们看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，继续还有？
有，
会继续还有到什么时候？会继续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哈。记得那句话哈，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到哈，第二章就是五旬节到了哈。你看第一节，门徒聚在一起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，开始就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如何如何哈。我们看到有一种。可能是讲方言或者什么啊，可是别人看懂看不懂，别人看不懂，以为他们喝醉了，新酒灌满了啊。那彼得就解释这个事情啊，你们以为这人是喝醉，不是，他们是怎么了？这个正是应验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啊。你看第十七节开始啊，十七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。圣灵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？当我们信他的时候，对，信他的时候，圣灵就赐给我们啊。 然后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浇灌我们的时候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少年人要做异象啊！我们讲到预言异象，这都是灵恩派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讲预言讲异象啊！所以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然后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异象异梦预言啊，讲到神迹奇事，这个都是灵恩的现象，灵恩的表征啊。然后这个事情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他说这个事情要一直到日头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血，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这个讲到世界的末了啊。所以圣灵会赐给我们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使徒行传时代的时候就没有圣灵的工作？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当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有异象异梦，就有预言，就有神迹，就有奇事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啊，如果你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两个见证人哈，你见证说以后他们有没有行神迹奇事？还是有行神迹奇事啊？所以这句话行不通的啊。讲到圣恩赐子息，根据什么？你可以问是根据什么啊？那根据的是传统，根据的是有一些人的说法，可是人的说法可不可以高过圣经？
不可以，
不可以高过圣经啊！人的说法可不可以跟事实相违背？也不可以。对不对？所以从历史上来讲说不通，从圣经上来讲说不通，从逻辑上来讲也说不通。对，逻辑上来讲说，哎，一千多年来没有的话，怎么可能1906年会发生这个事情？对，那马丁路德以前没有阴性成瘾，现在也不要有阴性成瘾，不对哈，这句话说不通的。所以恩赐子息论的说法是不对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的话啊，不管是在耶稣的时代，在使徒的时代，在教会的时代。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就一直是不断有的，好，而且是不断的给，不只是给使徒，也给凡信他的人。很多圣经上有写哈，所以你们看讲义的时候你们就看我圣经上引出的一些圣经的经文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啊。那现今为什么会有还有圣灵的恩赐吗？啊，我们看到反对灵恩的多半是持一个立场，就是说恩赐子息论啊，恩赐子息，圣灵的恩赐啊。因为讲到灵恩，你知道灵恩的英文叫做 charismatic 啊，或者 charisma 啊， charismatic movement 啊，我们讲做 charismatic church。 charismatic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恩赐，可是这个恩赐主要指的是属灵上面的恩赐啊。那这个恩赐现在还有没有圣灵的恩赐？还是有啊。如果我们看到圣经，看到历史啊，看到逻辑各方面，我们都可以判断还是有啊。那最主要是我们用什么样态度来去面对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啊。那而不是说一味的就说现在没有这么一回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恩赐子息论这个讲法是很有问题的啊。那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看灵恩的现象啊。我们看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用怎么样来看这个灵恩的现象啊，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了啊，你看20年前跟现在啊，而且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还用的是386电脑，我觉得哇已经很快了啊。然后到了2003年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们一个电脑，哇，这个手提电脑486是还是什么，哇，我就觉得很好用，到现在根本就不能用啊。然后现在有 iPad、iPhone， 哇，这个资讯变化太快了啊！而且我们看到以前的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很厉害，现在已经要送到博物馆去了。你知道有那个在圣人心那边有一个博物馆啊，就是讲到电脑的发展，才20-30年前的，我们看到哦，这个老古董啊，才几年前就变老古董，所以世界发展得很快。那福音也是一样，发展很快。如果我们的眼光还停留在过去的教导、过去的一些观念啊，你会跟不上时代。圣灵的工作现在也非常的快啊，一波两波三波。很多人在讲说，你知道，当神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，谁在抵挡他？我们讲说那些不相信圣灵啊、神迹奇事的，或者传统教会、保守教会，还有一个抵挡的最强的是谁？就是前一波，啊，前一波神在使用他们这些人， 哎，对，那波神在使用他们啊。可是第二波现在神要做新的工作，他们觉得哎奇怪，怎么第二个工作我感觉不到？怎么神在用那个人？神怎么没有在像过去一样使用我？所以那这样的话，既然没有使用我，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抵挡神一新的一波工作，有时候最强烈的反而不是传统教会，反而是前一波，前一波的人啊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讲到圣灵有三波嘛？第一波叫五旬节运动啊，我们下次我们现在会讲到哈，五旬节运动。然后第二波是灵恩运动，第三波是讲到葡萄园运动啊，讲到是全能布道。那个可是也有一些五旬节运动的人啊，因为他们听到很多人在讲到灵恩灵恩，他就很感冒。他说我们不是灵恩的，我们是五旬节的啊，要把它划清楚啊。这个新的这个灵恩的哈、啊、是异端，他们不接受。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啊，神做的工作很快，神做的特别在末世啊，末世会有很多的知识会出现，这个圣经上也提到啊，所以我们要跟着上圣灵的脚步啊，你心要保持敞开啊。当圣灵在做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是圣灵做的，我们要很敬畏，存敬畏的心，不要随便去说。也许神不借着你做，也许你没有办法领，没有领受，可是你看出果子来，那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啊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啊。那我们第一个要做，要看到这个灵恩的事情是啊，我们现在肯定神啊仍然会借着圣灵来做工，不管是根据历史，根据圣经啊，根据逻辑，根据我们的领受，都是神会借着圣灵来做工。他会做救赎的工作，同样他也会做各方面的啊医治的工作等等的，身心灵方面啊都会来引导我们。所以人不能限制神的作为，特别是在什么？特别在末世的时候，你在末世的时代啊，耶稣也讲末世会有一个现象，末世有个现象就是会有很多假的东西，假先知、假基督，会有很多仇敌的工作出现啊。然后他警告他的门徒说啊，这个神的选民啊，会不会受迷惑？
会，
也会迷惑哈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啊。第24节啊，24章24节，前面他讲到很多这个现象啊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啊，然后会有假基督的起来，会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。24节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兴起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啊都要迷惑了啊。所以他已经事先警告我们 ，OK。会有假基督、假先知出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去面对？所以看到，所以那种神迹奇事的工作，那都一定是假先知做的，是不是？全部把它讲说，好，你看，末世要来了，这个神迹奇事，假先知也会做这个事情。那你可以把他们工作完全否定吗？你知道"因噎废食"这句成语什么意思？因噎废食就是因为你有一次吃东西啊，呛一哽到了，哦，哇，糟糕，所以再也不吃东西了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可能会有一些邪灵的工作，我们要承认，对不对啊？有些灵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啊，但是不要因为这是邪灵的工作，我们就不欢迎圣灵啊，我们就不相信圣灵，我们就把全部一翻子打翻了，不要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说哈，这里第一个会有很多的假先知、假基督，他们也会行神迹奇事啊。那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他呢？并不是说我们去否认他，或者说是我们去读圣经，我们去念神学，可不可以把它分辨出来？不一定哈，因为我们真要分辨他的话啊，他们是叫做谬妄的灵，是一个虚谎的灵，本身是有一个power， 是一个能力啊。你说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被蒙蔽？
有，
他们有被蒙蔽。神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接受，他们心刚硬。 对，他们也其实也被仇敌在蒙蔽啊。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去分辨他们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原则是怎么样？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只有在真理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啊。 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够把谬妄的东西分辨出来。如果你里面没有真理的话，你能不能去分辨什么是虚晃的？不会啊，只有真理才能够把这个弄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啊，给我们提醒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，因为他骗的人啊，他骗的人是哪些啊？不只是那些相信，也是那些不信的人啊。你看到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九节，讲到末世啊，有不法的人来，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情形啊，法利赛人爱不爱真理？他们很爱圣经，很爱遗传啊，可是真正的真理耶稣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结果有没有爱这个真理？没有，他们想杀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可是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，你们去抵挡我。所以我们如果不爱真理，我们里面没有圣灵，圣灵的恩赐没有在我们里面彰显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去分辨？属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个叫做辨别诸灵，对不对？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真理的灵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对于一些虚晃的灵，这个灵不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就会有个感觉。
对
啊，你摸真的东西摸久了啊，摸真钞，对不对？你在银行里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在银行上班，一直数钞票，数到一半，哎，这张怪怪的，一拿出来，哎，果然是假钞。为什么他那么厉害？摸久了之后，你就知道了啊，你就可以分辨。所以我们能够去分辨，不受迷惑，是我们要更多的亲近神，亲近圣灵。好，不是说你去读圣经啊，你读圣经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开启你的话，你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你就枉然了啊！你读的圣灵真的要做一些工作，你却去否定他啊！还有第二个是，我们面对灵恩的现象哈，不是全盘不能全盘否定，但也不能够相信啊！我们看有一个经文给我们个提醒，在约翰一书，神的灵要不要去试验？要哈，可以去试验。耶稣来的时候，有人试验他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不可以试验我，你试验我你就怎么样？没有哈，耶稣说你们要可以要去查验，要查验哈。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查验。同样的，圣灵来，我们也要去查验哈。你看第四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啊，他说：‘亲爱的弟兄啊，哈，一切的灵，你们不可都信哈。’”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！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是不是出于神，只是敌基督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也已经在世上了啊！然后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过他们，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啊！他们属世界啊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的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的，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啊！所以要去分辨啊。那这些有时候是借着神迹奇事，我们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东西不对啊，因为它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来引导我们，或者是圣灵用圣经啊，让我们能够来认出它不是属神的啊。那还有一些灵哈，我们讲的是它不见得行神迹奇事，可是他其实自高自大啊，骄傲的灵在那里啊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个跟真理是相违背的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灵恩的现象，第一个是不是全盘的不能全盘否定，也不能啊全盘的相信，要去试验。有一种方式去看果子，对，你要看果子。为什么讲到那个圣滚者啊？刚开始讲到说，哇，这是邪灵彰显，后面为什么加上一个 holy？ 因为后来的结果是好的啊。因为这是见证耶稣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啊？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属灵的事啊。我们要承认一点，就是属灵的事啊，我们能不能明白？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啊。我们看有两个经文，看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，这个活圣经在我们前面。 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啊，他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啊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人看透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啊！所以你看，这个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以为是愚拙。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要保持谦卑。如果你自认为说你自己知道的时候，啊，骄傲的灵一起来的时候，骄傲的心一起来，你会发现，啊，你就变得聪明通达，对不对？聪明通达，神的事怎么样？圣经上说，像聪明通达的人就怎么样？
隐藏
起来啊！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讲，像小孩子，你如果谦卑，像小孩子，单纯像小孩子的话，神就向我们启示啊。所以第一个态度就是你要谦卑，你要承认属灵的事我是无知的，我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你不要啊，自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啊，自以为意。你自由认为聪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的事情就会向你隐藏啊。然后呢，神会赐恩给谦卑的人啊，神会用恩膏来教训我们。最后我们看个经文，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七节，这个很有名啊，我们也常常用。讲到灵恩的话，你会听到恩膏，对不对？恩膏，恩膏，就是出于这里哈。我们要有恩膏，其实就是圣灵，圣灵的工作啊，圣灵在我们心里。第二十七节啊，这段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，二章二十七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啊。他说：“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，住在主里面，在基督里面啊。我们不是一讲在基督里，我们讲到圣经教师或者说我们牧师，把人带到哪里去？主耶稣那里啊。”带到圣经这里了哈，让你们常常住在主里面。最后是谁来引导你们？是圣灵引导你们啊。所以当圣灵引导你们的时候，神的灵都在你们身上。然后我讲有关圣灵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领受？
会，
你们可以领受啊，因为同感于一个灵。但是如果不是借着圣灵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教义，有很多的观念，有很多的想法。但是这些如果是出于人的话，你会发现跟神的事情是相违背的啊。所以我们第一堂课讲到灵恩运动啊，我们刚开始我们一定凡事都是要回归到圣经啊，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训来看啊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讲到有关历史方面。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说初代教会圣灵灵恩的啊这个现象，灵恩的运动，灵恩的恩赐，属灵的恩赐啊是怎么样彰显出来。之后呢，我们会接着不同的历史这个阶段啊，那我们会从这个1906年的那个阶段哈，圣灵第一波开始，我们会讲的比较多哈，比较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也会看到圣灵工作不只是在这个美国、欧洲，也在中国，也在全世界哈。那讲到圣灵在末世所要做工作是什么，所以我们研究这堂课之后，希望说大家对灵恩的这个概念啊，能够比较清楚。当人家讲到灵恩的时候，不要因为人家批评灵恩，我觉得说哇这个怪怪的哈，知道？那主耶稣他所做的工作是圣灵的恩赐啊，圣灵的工作。那我们在这个时代也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啊，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然后看这个世界的发展啊，圣灵也不断的在这个世上在做一些工作。所以为什么？恩慈牧师哈，那恩慈牧师为什么到亚洲去宣教？他说神的灵在那里啊，他在那里聚会，圣灵工作，大工作如何如何的啊。所以 我们羡不羡慕这个？我们羡慕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啊！所以希望在不管在神的工作现在也许在亚洲，也许在哪个地方，但我们也希望说神的工作也能够在我们教会能够显出来。
嗯，
好，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所看的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
你像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，这是指一群人，这个波是什么意思？
波就是这个阶段啊，这个
阶段、
一个阶
段的意
思。所以在1906年的时候，
跟人没有关系
啊，就说圣灵第一波是讲到说1906年所发生的啊，大概那几年之后呢，在1950年代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波，另外是在70年代又一波，但是这看你怎么看。
就弄到11波的时候，
对，这个是很主观的哈，这个很主观的，因为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啊，在教会里面有人被圣灵充满。哇，今天圣灵在这里大工作，大大彰显。另外一个人说哪有，因为他没有触摸到，也没感觉。哪一天换到他触摸，哎，那个人没有感觉啊，说今天特别好，因为圣灵运行特别好。所以你看到，你讲我们教会是对圣灵开放的，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有人在那边感动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聚会不好啊。但同样的，当你这边很领受的，你要看到别人，哎，可能别人他不见得有领受。
嗯，
那因为圣灵是随己意给人的，也看我们的心。
随己意会给人。
那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是从圣灵来的都是好的，啊，圣灵现在没有给你，不代表说他不爱你啊，或什么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以后会讲很多的例子啊，很多的例子，很有意思啊。
哎，黄牧师，听人家说有一种叫新世纪运动，那是什么意思？
新世纪运动是讲到 New Age 啊 ，New Age Movement， 这个是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在追求，有点像东方的那种宗教啊，不是东方，东方的宗教，他们强调说要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，他们借着什么呢？借着打坐放空，把自己放空，然后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灵界的里面。你看到新世纪的音乐啊。他说这是好像是可以让人家冥想这样子的啊。那他们跟我们不大一样，是我们是进入到安息，进入到神的同在啊，在与主亲密的相交。那他们呢是把自己放空，进到一个空虚空空无的那个境界，有点像禅或者讲到佛教印度教的那种观念。所以我们讲说 New Age 新世纪的是从东方的这个宗教来的，对，是进到空灵的里面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来蛮像的，哎，这个音乐好像跟我们的敬拜赞美那种啊有点类似，但还是不一样。一个是空，我们是有，我们是有实质啊，是进到与主的那个相交的里面，是舍己把我们自己啊倒空，但是不是他们那种进到空里面，而是神的生命进来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那继续哈，我们借着历史，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